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啊。感谢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在地上可以来学习你的话语。主要这本书是你默示的，用圣灵感动人写下来的，是我们经常要来看，经常要来思想。主要让我们真的有智慧，有聪明啊，有各样的啊行事的方式，来在面对世界各种的灾难苦难和不公平不公正不公义的事，让我们多多的思想，就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性是什么。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大人孩子都一同的愿意谦卑，求你教导我们啊，让我们的心可以打开。主啊，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思想你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就变得比更多人聪明有智慧。谢谢主，赐福以下的时间，愿你引导我们，讲的听的都交在你手中。主啊，愿你对我们说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大家看，今天我讲的题目呢是公义之名当听主的教导啊，也就是我们五十一章，还是比较长的啊。我是喜欢一章一章或几章，只要它是一个内容，我就会一次讲完它啊。这样呢，我们就比如说有一个大的框架来看啊，这个很神的话语哈。好，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很多人都听到有话说啊，这个想做一个啊公义公平的人哈，我们想先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很公正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想做一个这样的人哈。很多时候呢，你听到一些人讲话，你是很不喜欢听的哈。我们说古话说得好，说忠言逆耳利于行，是不是啊？就讲出来的话虽然很难听，但是却是为你好啊。这个是一个啊，我们要去学会怎么样去聆听啊。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向往真理的人，一个追求上进的人，一个追求美好品格的人，他们都是无论在哪个地方，哪怕他就是很穷，哪怕他再富有，他都会怎么样，会谦卑受教，对不对啊？这样的人呢，无论居于什么的地位，他都会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好意义的人生啊。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呢三个方面，三句话，当听我言，我要跟大家来讲。你看这段经文里面就三个，当听我的话，就三句命令我们要听上帝的话，要听这位创造主的话，他会教你很多智慧。所以这三句话你记住了，你人生就不亏了，你就知道哇，原来公平公正是这样的。什么叫公平公正公义？原来这三句话就可以教你。前面一句话跟后面一句话跟中间一句话会有一个结构，所以你要找到中间那个夹心饼啊，我们面包中间的夹心饼，那是最好吃的啊。所以圣经呢，它有这样一个结构，好吧？好，你要分辨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评判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公正，什么是公义。好，我们呢来看这段的经文，好吧？啊，先来看啊。所以这个前面这个次序呢，虽然它打乱了哈，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显示后面再显示前面。OK， 好，我们看第一点，好吧？第一点看第一个，当听我言。那第一点是讲什么呢？寻求公义者和困苦人都应当来听。如果你是寻求公义的人，公平公正的人，你是一个困苦的人，求知欲望很强的人，你们都要来听，都要来听，好吧？啊，所以这里讲到第一个，它是五十一章的一到三节，寻求公义的人 ，Listen you who seek justice。到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呢 ，Listen you who afflicted。这两个是对应的，这两个是对应的。我会从前面和后面夹心饼两块面包开始讲，好不好？好，大家习惯我这种讲法。OK， 好，我们来思想看第一段的一到三节。这里呢，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我们说这个以赛亚书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卷书啊，我拿出来讲哈。现在是五十一章的一到三节，这里开始另外一个阶段。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啊！这里告诉我们，他神就呼唤我们，所有那些追求公平、公正、公义、上下求索。五将上下求索，对不对？哈，那些人，那些追求 righteousness， 他们追求 justice， 他们追求正义的，追求这个世界公平公正的这些人，你们一定要听。但是你们追求公平公正的人， 当要认识谁是制定公平公正公义的人，告诉我，谁是制定公平公正真正公平公正的那一位？你要知道源头。你们说，哎呀，我们就是有法律，我们的法律就是公平公正，每个国家都有法律，但是那个不是绝对的公平公正公义，因为它是维护一些的统治者，维护他们在位的，知道不？它不是对普罗大众所有人都完全公平公正公义的，这个叫做 righteousness， 这个才是制定者，是这位创造主耶和华，就是说他就是 the law， 就是那位神，他才是你要寻求的根源。虽然你在追求公平公正，但是你不要忘记谁制定了公平公正。 OK， 所以这样的人他知道寻求公平，他又知道源头在哪里，这样的人呢你要好好听啊。接下来就开始解释了，解释什么呢？你看下面就开始讲啊，到这个这下面就讲说，你们要追想，这里有两个 remember， 你们要去记住以前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忘记古人，忘记先祖带来的教训，这里告诉我们你要思想历史，好吧。第一个思想的是什么，弟兄姐妹？第一个思想，你看，你要追想那被啄出的磐石，被挖出的岩穴。请问那一块磐石让你们可以好好的待在上面，很稳固的根基是什么？是谁？你要思想那块磐石。我们说以色列人当时呢，他们是被巴比伦怎么样，将要灭亡他。他这个国家已经前面被亚述帝国欺负，后面巴比伦又把他们围起来，要把他们掳去亡国。那那个时你们能够强大的那个磐石是谁呢？你们要思想，谁让你们立国的？就是你们的国家的那个建立国家的那一位，使你们这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的那个是谁？磐石。这个磐石就是伴随以色列人的啊，他们从一开始被上帝呼召的时候，就是那块磐石跟着他们。那块磐石是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是一块灵磐石，是活的，就是与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在一块，无论他去到哪里，这块磐石都保护他们。哎，这个叫做那块磐石，这个岩穴就是那个山洞，你们的避难所。刚才我不是你的避难所 hiding place， 是不是？他是谁？好，源头出来了。第一，你要思想源头。第二，我们来思想什么？历史。就是说这位磐石保护你们，首先呢它的公平在哪里？你看后面第二节。第二个你们要思想的是什么，弟兄姐妹？第二个你要思想你们的祖宗。以色列的祖宗是谁？你告诉我，以色列人的祖宗是谁？亚伯拉罕，是不是？亚伯拉罕就是上帝与他们立约的，就是亚伯拉罕，上帝对待亚伯拉罕怎么样呢？你们要思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有亚伯拉罕的妻子是谁？撒拉。就是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出来，离开他们的家乡，上帝说你跟着我去到我要你去的地方，亚伯拉罕就很乖，他就跟着上帝说好吧，我去吧，我去中东。他本来住在那个亚兰的地方，后来慢慢迁徙到这个巴勒斯坦。所以亚伯拉罕呢，就是他的这个以色列的祖先。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只是独自一人，什么意思？亚伯拉罕是一个人。所以你们以色列人不要骄傲，你们说上帝呀、啊，你干嘛呀？嗯，我们国家现在遭难了，现在要亡国了，你就不对我们不公平不公义。上帝说什么？你要追想亚伯拉罕当时被上帝呼召的时候是一个人，那个时候他跟撒拉在一块一直就结婚了，在一块没有生孩子，就说未婚，就是常常说我们说他们是未育，就是一直结婚之后就没有生孩子，甚至到了他啊快一百岁的时候啊，99岁的时候才开始，那个时候才生下一个孩子。也就是说前面25年上帝说过的时候他都是独自一人。弟兄姐妹，亚伯拉罕和撒拉如果不生孩子，请问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哪里？对不对啊？哦，感谢神。这里说你要思想他是一个人，我选到他赐福给他，使他人数增多。以色列人很骄傲，常常就是上帝说你不要忘本，是我拣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那个时候一直不怀孕，一直没有孩子， 甚至呢，他的太太让他娶他的丫鬟夏甲，为他生下了以实玛利。其实以实玛利就是现在阿拉伯人的祖先。他们没有等候就生了一个以实玛利，导致他们现在跟阿巴拉伯人现在很多矛盾。后来呢，到了那一天了，时间到了，25年之后，100岁的时候，萨拉就怀孕了，生下了那个真正上帝应许的孩子，叫以撒。以撒后来就生雅各，雅各就生了12个孩子，这12个孩子就是以色列人的12个祖先，12支派，后来就成为整个以色列的一个国家民族的一个群体，很多很多人，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繁星。哇，以色列人从一个人可以生养众多，成为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后来把巴勒斯坦就赐给他们。这就是上帝说，我是不是公义的。很多时候以色列人说，上帝你不管我们，你对我们不好。神说，不是的，我是公平的，你要思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什么都不是。我为什么不拣选一个大民族？我为什么不拣选像中国一样这个大的民族？我为什么不拣选埃及的法老的这个大民族，使他成为我的子民呢？我为什么不拣选这样的民族，而拣选一个人名不经传的亚伯拉罕，连孩子都没得生的人，来看顾你们这个民族，生下一堆人。所以上帝拣选人不是拣选皇室，拣选有名气的，而是拣选一个名不经传的，还不生孩子，没有生育的一个人，让他生育成为一个大民族。所以到今天以色列还存在，对不对？还存在。所以很多时候这里说你追求公义，为什么不好好思想呢？要听一听这个历史，好不好？好了，第三节说，耶和华已经安慰了西安和西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园一样的，使沙漠就像耶和华的园囿，就是摘果树、摘蔬菜，哇，可以有吃有喝的，啊，美好的这个园子，就像伊甸园，有山有水，什么都是富饶的，你在上面生活，哇，毫不缺乏。也就是上帝呢，他要做件事情，以色列人不感恩就要被掳去之后，失去国家之后，上帝还会安慰他，让他回归。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呢，我们说到来千禧年的时候，主耶稣会再来重建一个以色列，然后叫现在的这个死海，你看到以色列，你去到那个死海叫红海，不是叫死海，现在叫个沿海哈。OK， 你去过没有？那边根本就水不能喝。但是当那个上帝再来把这个民族兴起来的时候，那个地方的水就会从耶路撒冷流下来，把那个死海变成淡水湖。将来呢，以色列这个巴勒斯坦会变成一个肥沃的伊甸园。所以这个才是上帝要给你的公平和公正，你要等候，你不要着急，现在你受苦，你要依靠他，你要相信他的时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去相信，所以以色列这么小的一个国家竟然被上帝拣选。很多人说，哼，以色列的上帝我不信。其实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呢？正因为神就是公平的，他要拣选一个微小的一个民族，拣选一个卑微的人来成为一个，后来生养众多，成为一个大国。而且到现在以色列都名不经传，都被人欺负。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不拣选一个大国呢？很奇怪吧？因为神说，我要从小的让你知道我是公平的，我不会让那些大的骄傲啊！这个就是上帝的计划。所以我们说哥林多前书讲到的那个灵磐石，耶稣基督还没降生，这块磐石还是隐藏的，还是隐藏的，将来先知讲过之后，几百年之后他会降生在巴勒斯坦，在伯利恒，那是未来的事。先知说他会来，会来拯救你们，你放心。所以那保护摩西的，保护以色列人的那个神，拣选亚伯拉罕跟他立约的，祝福他的孙子孙女啊，子孙万代，哈，海边的沙一样多，发展出一个好的国家。虽然被拣选了，但以色列这个民族很奇怪，就是不听上帝的话，就是每次都说，哎，上帝你对我不好啊，你就是啊，对我不好啊，反正给他吃给他喝，他还说我就是对我不好，就是吃饱了喝足了还说上帝你对我不好 是不是这样？所以后来呢，上帝说好，你不听话，我把你被掳。结果呢，被很多被巴比伦掳去了，亡国了。之后呢，有少部分人就悔改了，然后让他回国。70年之后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又不听话，然后上帝又把他灭掉，让后来罗马又把他给掳去了，就是失去了国家。到了后来1948年才复国。后来怎么样？经历好多的患难，就是不听神的话。因为他们怎么样？不追求公义的源头，啊，将来呢，他们这些人就会全部悔改，那是要等到未来的事情。歌唱、跳舞、感谢，那个时候伊甸园才真正的再现。OK， 这就是啊，神给我们的，你记住哈，这是我们必须经历。第二个，你看51章21到23节说，困苦穷乏的人也要听。这些人怎么样呢？因此你在困苦，以色列人之所以不听，所以会导致什么？第21节说，你们会困苦，你们会贫穷，你们会失去财富，你们就是不相信啊。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都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不听上帝的话，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哇，那些犹太人，哇，那些法利赛人，那些以色列人说，不是，我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我们怎么不是他的子孙？耶稣说，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亚伯拉罕都听我的话。就是耶稣基督还没降生，然后他就这个事情就是将来会发生的。他知道亚伯拉罕都早早的知道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他的祖宗都知道，但以色列人不接受，拒绝他。所以说，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虽然肉体你们是亚伯拉罕生的，但是你们不是他真正的子孙，你们不是追求公义和寻求耶和华的，所以你们会怎么样？你们会困苦，你们一定会困苦啊！所以他们不接受这么一个贫穷的啊，像上帝来到地上成为一个贫穷的人，他们不接受，他觉得呢应该来到地上像个王，像个皇帝啊，这样一个人我们才接受，这才是弥赛亚嘛，对不对？好了，你看，因此这位神会说，你这困苦可怜软弱的人呢，要听这话呀，要听我言，要听老人言，就不会吃亏在眼前，对不对啊？要听他，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神，这样说，说什么？看呐，我要将那此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这个杯，从你手中接过来，你不至于再喝了。我要把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他们曾对你说，我要践踏你。所以呢，到了时候，以色列人受苦之后，神会出来拯救他们。他们受苦不是因为喝酒受苦，不是因为酒醉了，因酒而醉了。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很苦，像喝醉酒一样的东倒西歪。每个人你感冒的时候，你发病的时候，你都会东倒西歪，不是因为喝酒导致你东倒西歪，是因为你受苦东倒西歪，就是苦难让你醉了啊。所以我们人活在世上最可怕的就是我们不听上帝的话，自己就在生活中非常的苦。想想看，弟兄姐妹，你们现在最苦的是什么？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不喝酒我也觉得生活很苦，对不对？很多人唱生活很苦，苦难是这个唱啊，为什么？因为上帝叫他啊，本来是要帮他申辩的神，你们要喝苦难像喝酒一样的。等到你们受够了苦难，以色列人受够了苦难，被掳70年之后，他们回归重建圣殿和耶路撒冷，后来又犯罪，又受进入苦难，又喝醉了，然后又后来又灭国，然后被罗马帝国给掳去了，亡国了，圣殿又被拆毁了。因为他们不愿意来听，所以导致最后就受苦。但是当以色列人受够的时候呢，他会兴起来，然后把这杯呢递在那些虐待他的敌人身上。因为上帝把以色列人交给那些敌人，那些敌人就折磨他，杀害他，掳掠他。你知道在二战的时候，这个希特勒杀了多少犹太人，对不对？就是人很凶残，他 他凶残的人上来说，你对我的百姓太凶残了，以至于我要把这个杯递到你身上，让你们这些凶狠的敌人也被喝上这个苦杯。所以呢，这些的统治者到了时间，那些嘲笑他子民的、践踏他的、嘲笑他们这个民族的，将要把苦难拿在手里，他们就要受以色列人同样的苦，更苦哈。受无人任何的国家、任何的恶势力，神就是要管教他的子民。所以上帝是公平的。有时候我们知道我身上很多苦难，神对我很公平。我以前常常想，哇，为什么我出生这么差，我从小就出生的时候就是体弱多病，眼睛烧坏了，视网膜烧坏了，从小生活在黑暗里面，为什么别的孩子都那么健康，为什么我就从小戴眼镜，对不对？而且戴很深的眼镜，还看不见，坐在教室里面要坐第一排，还看不见黑板。弟兄姐妹，你觉得呢？是不是觉得很不公平？上帝，是不是？我觉得非常不公平。孩子们，你说，哎呀，为什么别的孩子比我家好？别的孩子住大房子，别的孩子有好吃好喝，我的父母为什么没有给我？弟兄姐妹，你们最现在心里面觉得不公平的是什么？是什么？是不是这个杯太苦了？是不是？啊，觉得很不公平。啊，所以呢，我小的时候呢，经常向别人去讲耶稣，因为我从小之后我的眼睛我发高烧治不好，然后我妈妈就后来有一个传道人跑到我们村里面去，就他就没有希望了，他找过好多的治病的方法，什么迷信啊、烧香啊、什么拜什么都拜过了，但是我的病就是治不好，经常每年就是几次发病，像癫痫病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哇，好惨，这个孩子养不活。后来那个传道人来了，我妈妈就说好，我就试试这位神。他呢，我信耶稣，我来相信这位耶稣，看他能不能医治我的儿子。哎，他跟着传道人信主了，我的病就好了。从我六岁的时候就不再发病了，所以我是在六岁那年呢，就跟家人一起受洗了。那个时候我受洗之后，我就很喜欢跟人家去传福音。哎呀，你要信耶稣啊，你要怎么样啊？我就把圣经讲给他们听，把耶稣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就嘲笑我，你知道吗？哇，这个耶稣仔天天跟我来讲耶稣，呵呵啊，然后甚至呢，他们这样欺负我，一起放牛的时候，我也去放牛，他们就围着我，几个坏家伙哈，围着我，就打我、骂我，把我的眼镜给拿走，我就摸不到地方。后来他们就让我怎么样，放在他们胯下压我，钻他们的胯，我现在还记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受过这样的屈辱？我起来的时候，主啊，我都不想活了，我信靠你，竟然让我被这些人欺负，你都不伸手从天上一个雷劈打死他们，然后在电闪雷里面打他们，叫人来帮我，可是我就这么屈辱。弟兄姐妹，苦不苦？苦啊，很苦。你有没有受人屈辱？有吗？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放心，我在这里虽然酒醉了，我难过了，但是我还是要听神的话。我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是要把这个杯递给我，将来还要还，要那些敌人付出重大的代价。我等一下再跟你讲那些人多惨。凡欺负过我的人，凡在我问我胯下的人，他们的生活比我还惨。啊，等一下再讲，好吧 ？OK， 好，那我们来看接下来第二个。当你觉得神不公平的时候，你去寻求公平公正义的时候，怎么样寻求呢？弟兄姐妹，我怎样才能找到公平公正公义？好，很简单，要留心，要兴起 hear and awake。 记住，你如果想找到公平公正，你一定要听，留心听，侧耳听，专心听。好，第一点，你看啊，51:4-5，好，这里叫 listen and hear my people。 哦，注意，神的百姓要留心听哦。好，看4-5说什么？首先说，神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你要向我侧耳，看见吗？所以我的百姓呢，你们既然是我的百姓，信靠上帝的人，你要竖起耳朵来听神的话。你虽然在苦难中，我没有不教导你，他一定会教我们，一定要侧耳听。听，上帝是会喜欢听我们祷告的神，上帝是听我们倾诉的神。他记住这些事情，记住的历史，不要放心，因为训诲是从神那里来的，他 他说这个律法，这个公平公正我颁布的律法，这本神的话是从他那里出来的，不是人写下来的，不是一个人写下来的。这本圣经有40多个作者，不是一个人可以写下来的，是上帝特别把他那里传给这些人写下来的。我要坚定我的公平公正公义，你看，我要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就是公平公正公义成为万民的希望。哼，你看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要等候我，要仰赖我的膀臂。所以这最重要的就是 lesson。 我们很多时候不喜欢听，喜欢看，一定要耳朵才能听见哈。 OK， 所以追求公正公义公平的子民呢，弟兄姐妹啊，你们要在这个不公平不公正不公义的世界当中等候这个公平公正来到，好不好？以色列人就是要仰望这位将要降生的那位带来公平公正公义的那位义仆，公义的仆人，他会向我们显明上帝的公平公正。这位耶稣基督将要为我们来到世上，他要实现这个公理，他要在地上活出一个完美的人生。他也会被人欺负，他在地方 也会受委屈，他身体也有软弱，他跟我们一样，甚至他圣灵降生的时候，他还没有爸爸，就是一个童女玛利亚怀下这个上帝的儿子生下来，他甚至没有父亲，所以他要承受别人对他的讥笑、私生子，甚至有人怀疑说：“哎呀，这个人这个女人还不正点啊，就是这个是一个不正经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从小就被人去嘲笑。他在地上每一天，他要把这个公义活出来，很难，但是他却没有低头。他虽然被人拒绝，他一直坚守和传讲这个公理，很多人都要来听见，好吧？所以将来神的城，还有一个就是说百姓要留心，还有的神的这个国家和城市要兴起来，就是我们的子民要留心，但是这个城市，我们的这个圣殿也要兴起。啊，这里讲到是 awake awake Jerusalem， 就是平安之城，上帝的拣选的城市就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今天那个耶路撒冷不是真正的耶路撒冷，那个耶路撒冷现在是清真寺，不是以前的那个耶路撒冷了。OK， 啊，所以它现在还不是，还没有兴起。OK， 好，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结构，你看今天这个9到21节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它是一个平行，然后向两边走的。先来看第9节，他说：“耶和华的膀臂呀，要兴起来。”哈，这里告诉我们，呼吁神的城市。苦难已经够了，你们那些欺负这个城市毁灭这个城市毁灭圣殿的人，已经时间到了哈，他要拯救，所以一定要自己醒过来，一定要唤醒自己，一定要激动，不要再沉睡，不要再麻木，不要再觉得上帝不公平。神以能力为衣穿上，还要激动起来，像古老的时候，像永远古老的那个年代一样，上帝不会忘记你们啊。为什么？你看上帝为什么会让你兴起？你要相信以前上帝把这个拉哈伯给砍断，他刺透了这条海怪。这里讲到拉哈伯是谁你知道吗？这里讲到那个拉哈伯就是像古埃及一样的，古埃及是信奉什么？头上那个法老头上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蛇，你知道吗？法老头上有一个蛇，他信仰眼镜蛇。这个眼镜蛇的背后是谁呢？就是创世纪说上帝所造的天使当中有一个很厉害的天使长，他背叛上帝，他要做，他很骄傲，他说上帝不公平，我要坐到你的宝座。上帝说你坐我的宝座，我坐哪里呀？所以他就被赶下天堂，他来到地上勾引我们的先祖亚当，让亚当堕落吃了那个果子，所以要做上帝，大家都做上帝啊。所以这个就是拉哈伯，那个蛇，古蛇，古龙 dragon， 那个龙，现在我们信奉那个龙，还有那个古蛇，那个撒旦，那个魔鬼，那个世界的罪恶的源头，引起世界不公平不公正的那个源头，这个拉哈伯他要砍断，他要砍断他啊，然后刺透这个大鱼，就搅起整个世界一团糟。海怪嘛，在马里亚纳海沟很深，它可以搅动整个大海。哦，这个叫做这叫做海怪，就都是指这个魔鬼，都是指这个龙，你知道吗？哦，原来他就是 被上帝砍断了，打败了，他在地上现在很嚣张，但是上帝说我已经捆绑你了，你不能再害人了。哦，好了，已使海河深渊干涸，使水海的深处变为俗名经过之路，不是你吗？所以上帝让以色列人从埃及法老那里怎么样救出来，然后过红海，记得吗？过红海，然后红海过去，哇，那个法老骑着那个战车追过来，哇，死了死了，我们都死了，你救我们呀，上帝不要把我们丢在那个被杀掉啊。然后上帝说你不要怕啊，摩西把杖举起来，哇，红海就分开，分开之后怎么样，变为干地，你们这些被救的人过去吧。所以以色列人从那个海中走干地过去了，结果那个埃及法老那条蛇追呀追呀追，追到海里面，结果那个水就啊盖上了，所有法老的军兵都被淹没了，明白了吗？哦，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讲到你要兴起，上帝对你们很公平的，你们不要忘记上帝救过你们，你们这个民族很特别，神拣选你们啊。好了，然后后面就讲到十一节，当你们在这个犯罪的时候，你们在巴勒斯坦犯罪的时候，给你们以色列，你们却不遵守的话，我的话，所以我把你们掳去。现在呢，你看十一节又讲到，十二节说，耶和华的俗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远的快乐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头逃避，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所以以色列人还会背叛，虽然他们到这里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国家，以色列很强大，后来呢因为骄傲又不听神的话，又埋怨上帝不公平，所以又被掳到后面，但是七十年之后他们必归回，回到耶路撒冷，明白了吗？他们又再次回归，这是一段历史。好了，再看后面，然后他就继续往前面走，耶路撒冷呢要兴起。哦，好了，这里有一个结构，我们要知道十二节和十四节有个结构，他就来对称的说，啊，说什么呢？你是谁呀？你竟怕那些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一样的世人。所以你们以色列人不要怕神的子民，为什么你要怕那些啊活着就很快死去的人呢？人生在世，很快几十岁就死掉了，就如在地上像草一样的。我常常去割草，这个草呢，今天长得好，如果一旦那个啊天气不好了，干涸了，草就怎么样，就会变黄。所以人就像草一样的，你为什么怕他呢？你们为什么怕人？怕人对你不公平，啊，弟兄姐妹，你怕是因为什么？两个原因。我们惧怕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十三节说什么？十三节说什么？你就是我为何会害怕呢？首先是你忘记了什么？告诉我，那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你忘记了前面救你的神，你忘记这个地球、这个宇宙是谁造的，是不是 ？OK， 你忘记了这个啊、哦，好惨！所以你会觉得，哎呀，我怕人，我怕别人欺负我，我怕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势力那个恶人围着我欺负我。你怕这个干什么？你不记得上帝是创造者吗？第二个，然后那欺压者图谋要发暴怒，整天害怕的那欺压的暴怒在哪里呢？我请问他们的怒气难道比得过上帝的怒气吗？啊，上帝发怒的时候一个电闪雷劈就把恶人给打死了，你不知道吗？然后一个车祸把那个恶人就撞死了，你还不知道吗？ OK， 所以最后说，你看十四，你被掳去的快得释放了，必不死而下坑，他的食物不会缺乏，上帝是公平的，你的吃的喝的不会缺少，上帝说我会供应你，你不要怕嘛，弟兄姐妹，好不好？好了，十五节说，宣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的，是海波浪咆哮的，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字，我将我的话传给你，我让我的手遮蔽你，我裁定诸天，立定根基，对西安说，你是我的百姓。好了，弟兄姐妹，最后诗人又来呼唤，对称前面十七节说什么？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 OK， 外强中干的这些恶人你不要怕他们，不要怕，神会保护你，你如果相信这位神，受苦受难是短暂的，你自己要起来，不要在苦难中抱怨，不要在苦难中看不起自己。我最怕的弟兄姐妹，你们受苦的时候常常埋怨自己，你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们常常的抱怨。Awake, awake, 你一定要醒过来，你要相信这位神是公平公正的，你自己要奋发图强，你要反省为什么我会这么倒霉，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个事情，你要反省是不是你的错导致了这个东西，还是说我没有错，上帝要试验我，要磨练我成为人上人，明白了吗？所以耶路撒冷，你要兴起，你要发奋，你要鼓励自己，一定要唤醒自己，这种两个命令式的，再加一个主动命令式的，告诉你起来吧，起来吧， awake awake stand， 要起来，要起来，你们从耶和华那里喝够了这个酒杯了，喝够了那些东倒西歪的杯了，直到喝尽了。弟兄姐妹，神拣选你以来，神一直警告你，警告你，你不追求公平、公正、公义，你就不会去真正的醒过来。所以你看，十八节说，你如果靠自己，你不依靠神，你们所生的子子孙孙，养大的所有的儿女当中，没有一个来服你的。很多时候我们老了，怕人没有人养老。中国人最怕就是说，我没有生孩子，养老就成问题。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他们的后代呢，就是因为靠自己不悔改，抱怨上帝，所以他们的后代当中没有一个有出息的，他们后代当中永远没有一个起来可以帮助他出人头地的，所以以色列人到现在都一直不能成为世界强国。还有荒凉、毁灭、饥荒、刀剑，这些都临到你，谁为你举哀？我如何能安慰你呢？弟兄姐妹，我怎么安慰你呢？我怎么能，你自己不起来，你自己天天在那里醉醉醺醺的在苦难中抱怨，你自己不动手去解决问题，你不依靠上帝来读神的话语，找到智慧解决问题，你在那里抱怨，那你就饥荒灾难还是围着你，我都安慰不了你呀。上帝说，我想安慰你呀，可是你不受我安慰呀，因为你的苦难太沉醉了，你沉醉了，弟兄姐妹，麻木了，所以你的粽子昏发昏的时候，在街上躺卧的时候，就像黄羊，就像一头羊在那里被狮子、被老虎追杀，是不是啊？最后呢，都满了耶和华的愤怒和上帝的责备。好了，感谢神。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认识公义呢？我什么叫公平、公正、公义？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出路。所以中间这一段六到八节，认识公义和心存真道的名，你要来听。这种人就不一样了，前面两种人都很危险，唯有这种人，他说啊，这里讲到 Hear you who know righteousness， 真正认识 righteousness 的人，这样的人他能听得进去，就说要因信称义的人，你必须要找到一个那个公义是什么，信靠公义，公义是谁，是不是？好，我们千万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不要看天，不要看地，不要看人，我们怕天怕地怕人怕灾难怕不公平怕衰老怕疾病怕一切不平安，你就是不怕上帝。我们很多人都是不怕上帝才成为我们的陷阱，很多人敬畏，哎呀，没有钱啊，我怕没有钱你来 UBC 读书，你说我怕在 UBC， 哎，这个专业还是不知道有多难，功课我听说很多人来这读书的人，很多人毕不了业，太麻烦了。有几个在我们这里学生，他说我都还要补课，他们星期天不来聚会去补课，怕呀，他怕自己不及格呀，教授不给他及格呀。很多的 UBC 学生其实他拿不到文凭，啊，这个是。很怕，但是弟兄姐妹，你唯独不怕神，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不怕上帝，你什么都怕，怕教授给你不给你好成绩，怕生活，哎呀，这个压力，怕交 mortgage， 怕房贷，怕我衰老，怕我的体力突然走不动了，要去住老人院了，要最后什么都怕，但是你不怕上帝，这是最可怕的。OK， 所以我们怎样才能活出不怕人不怕死不怕这些灾难的生命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第一，你看天，神的公义永存，你很苦难的时候仰望星光灿烂的 太空。不要看着地上的事情，仰望天上。很多人在罪的里面看不到天，永远在黑暗里面被压着，觉得天地不公，上帝不存在，是吗？你看看天，一般灾难呢，你看看天就会释怀。太大了，宇宙太大了，对不对？哈，我们要向天举起你的双眼，我们一定要低头看看我们的地，我们的地下很深的，我们的地球还是很神奇的，地下很深，而且你不知道地下多少米下面有一个有一个地狱在那里存在，在哪个地方？那里有很多人被那里丢在火里烧。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你看不看得到有多深吗？是不是？看看这个地上的一切，看看它，所以你就知道哦，天也会烟云消散，地也如衣服一样的旧了，衣服不要了。我很多衣服都已经放在柜子里面，都起虫了，旧了，要换新的。所以天地都会旧，公平公正不公义不公平不公正这个世界都会去掉。你担心什么，弟兄姐妹？啊，他们都要如此死亡，地上的居民都会死，最多活100岁，他也会死。这个恶人再嚣张，他100岁也得死，是不是，弟兄姐妹？啊，不要担心嘛，就像你人死亡就像一个萌虫，那个萌虫很小的，你拿个滤网滤的时候，那个萌虫可以滤过来，就那个虫很小，你稍微按一下就死了。所以人像一条极小的虫，马上就会死掉，没有东西了就死掉，被人踩死，或者是反正就很容易死亡。萌虫啊，没什么了不起。好，来，我们一起念这句：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所有一切会过去，但是我的公义和我的救赎，上帝对你的救恩，上帝对你的计划，会不会过去？不会。公平公正在哪里？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在上帝那里，他的时间他来定，他不会说我的东西过期了，我的东西废了，不会。他说我的公义和救恩永远不会过时，你放心，他说了算。哈 ，OK， 好了，终结这一段很重要哦。他说认识公义和心存真道的子民，你要听哦。啊，这一段很重要，是不是？大家牢牢记住，你一定要听我言。第三个。知道公义，就了解什么叫公义的人，认识公义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认不认识公义呢？弟兄姐妹，请问什么叫做 salvation， 什么叫做 justice， 什么叫做 righteousness？ 弟兄姐妹，天地废去，耶稣说天地废去，我的话一句都不会报废，一点一话，甚至说一点一话，上帝都要把它应验。世界会毁灭，神的话不会过去，好吧？为什么要听？那些认识经历和公义的人，知道公义的人，他们牢牢地把上帝的话记在心里面的百姓，他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公平、公正、公义。为何要听？因为听进去，实践出来，在生活当中努力的实现，才能真正懂得什么叫公平、公正、公义。你知道这本圣经是上帝写的，是有权威的，全世界所有的书没有一本是说绝对真理，而这本圣经叫绝对真理。你去研究它，你就发现它根本挑不出毛病，只是有人看不懂而已。我这几年10年一直在研究这本圣经，我甚至写了一本厚厚的书，我就是要把它研究透了，但是现在还觉得很渺小，我就知道一点点而已。但是这本书真的，你越研究越觉得逻辑严密，只是有人看不懂。哎呀，这本书好像很有矛盾，上帝怎么这样呢？怎么会有这回事呢？你不想想好像是神话，其实不是，只是我们不知道，没有了解，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对不对啊？所以天地废去，神的话永远不废去。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活的，是有功效的。你去相信他的话，你去对着这个话把它实行在生活当中，你就能够青出于蓝胜于蓝，你就比那些愚蠢的人会更加聪明。他使愚昧人变聪明，使无知的人变得有智慧，使那些受伤的人能够真正看透自己为什么会受伤，能使学生比老师更加有通达，能够使世人的本性、世界的本质显现在你面前。 每一个规律你都看得清楚，科学家研究了一辈子只研究一个物理的定律，你却可以看到所有的定律。你知不知道智慧在哪里？上帝说我不需要科学家，在一个方面他到头了，他就找不到上帝了，因为他到他的专业的尽头就再也研究不下去了。但是上帝说我还有更高的，就像以前啊这个牛顿讲的，到现在的爱因斯坦又把它重新的又更新了。现在很多的生物学就开始到就过去了，已经不中用了，以前的生物学到现在生物学又换的一个新的课程了，旧的课程书本要丢掉它了，因为到了尽头，他们过去只能了解另一个面，更大的是还有更高的面。上帝说我的智慧使你更通达，我的话语存在心里，你就可以知道所有规律的那个本来的基础是什么，你可以了解365行，行行的基础，所有的规则都是在这里边，所有的专业基础都要靠这个建立根基，这个叫做磐石，这个叫做 basic， 就是基础 foundation，在这里 OK。 所以人类的语言学啊，植物学、生物学、什么化学、什么各种的元素，这本圣经已经在里面告诉我们，已经有美好的开头，你去查考圣经就知道了。所以你这样的话，你一日夜的去想神的话，日夜的反复的琢磨他的话，你的专业就越来越好，你的成功越来越大。你重要的是把神的话语可以在生活中反复的让它成为现实。上帝怎么造世界，你也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就是这么厉害。你只要相信，在信的人没有不能做的事，凡事都能啊！从此不再惧怕任何人。弟兄姐妹，最后不要惧怕人，因为神是公义的。你要相信，我们一起念你们，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而惊慌，因为蛀虫会咬他们，像咬衣服；因为虫子会咬他们，像咬那些羊绒。最后说，一起来念：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前面是救恩直到长存，反过来了，公义到前面来了，救恩到后面来了，看见吗？这是一个交叉的结构，看见吗？他是告诉你，我是永远是无限的，我的公平公正是没有终点的，交叉在交叉交叉，告诉你我的道理是可以顺着来逆着去的，公平公正公义救恩在哪里？所以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一起来念：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里的名，要听我言，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怕人的毁谤和惊慌。一起来念这句：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 Hear me, you who know what is right, your people who have my law in your hearts. Don't fear the reproach of the man or be terrified by the insults. But my righteousness will last forever.My salvation through the old generation. 所有的历史历代的都不会失去公平、公正、公义。感谢神，我讲完这些东西给你们，很多人心里就会说：哎呀，牧师你讲的好啊，啊！但是等到恶人恶事到你身上来，你就不行的了，是不是？哎呀，我这是千年百年了，我都没有见到邪恶坏人得到报应，是不是？没有解决罪恶的问题，没有解决暴力的问题，没有解决战争的问题，没有解决疾病的问题。上帝啊，你在哪里？我为什么要信你？我为什么要信？等我死了还没有公平公正，我死了一代又一代，我的后代也死了，也没有公平公正公义。请问 righteous 在哪里？好人在哪里？为什么要信一个迟到的正义？有人说法律永远不会迟到啊，不，迟到的公正是吧？啊，他们说啊，法律是不会迟到的，公正公义是会到来的。嗯，他说我们不相信，因为我们十年百年很快过去了。我告诉你，上帝是看一千年像多少一天，看千年如一日，我们看一日就像如千年。上帝说我会反出来，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什么叫公平公正？上帝说我的时间是超越你们的有限头脑，而你们受的苦常在苦难中像喝醉酒一样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喝得醉醺醺的。上帝说你放心，我的公平和公义是我的 时间观念、空间观念。OK， 很多人说哇，这个，哎呀，上帝是经常不帮我的哈。这样的人他就不会认识什么叫公平公正。OK， 耶稣基督，我们再讲讲最后，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在地上降生的时候，他遵守跟上帝商量好了，在天上，他说：“阿爸父啊，我愿意遵守你的旨意，我下去做一个普通的人。”我在地上生活，我要把你的公平、公正、公义告诉所有的世人。所以他的降生在地上，活了33年。在这33年里面，耶稣基督怎么样？受尽苦难，甚至很多人都嘲笑他：“你是谁呀？你就是个木匠的儿子，你有没有上过神学？你又没有像拉比、像我们的老师一样、像我们的教授一样，你又不是专家，你天天教导我们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教我们，哎呀，上帝啊，公义是什么？公平是什么？啊，上帝的这个得救是什么？哎呀，天堂在哪里？地狱在哪里？都教我们，我不相信你，你就是个普通人，对不对？我不相信你，所以耶稣教什么他们都不听。但是我有一些贫穷的人，他们见到耶稣之后就相信他，结果病得医治。”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可以行走，啊，在海面上可以行走，他可以掌控海风波浪，可以让他波浪都可以止住他，他可以甚至叫死了4天的人复活，他甚至可以怎么样讲出来的话让所有人能够得到饱足，他用5饼2鱼5个饼2条鱼喂饱5000人，你可以吗？哇，这位神在地上做了好事，他还把那个水变成酒，啊，他还可以怎么样？哇，从死里复活。后来他们把他送上十字架，然后把他出卖，他的徒弟、他的那个门徒啊，所拣选的那个犹大出卖他，卖给犹太人，犹太人把他卖给罗马，罗马人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说：“你们钉死我可以，我3天后必复活。”所以3天之后。发现坟墓空了，所有的罗马士兵都吓坏了，都守不住。他出来了，他还40天向所有的人显现，你看，我要来执行公平、公正、公义。所以他，我为你们来的地上要做什么？解决一个问题，上帝不公义的问题，耶稣来解决。因为亚当犯罪，导致我们所有的亚当的后代都犯罪，没有人可以解决生老病死问题。痛苦问题、灾难问题、不公平问题，耶稣来呢，就是为我们受鞭伤、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解决你的最苦难的问题，你解决不了的问题，他要代替你去死，他要代替你被鞭打，他要代替你被人去欺负，他要代替你受尽屈辱、受尽疾病的折磨。所以耶稣把所有的苦难揽到自己的身上，成为一个完美的替罪羔羊。所以你相信他，你的公平公正就会出现。你不相信这位唯一的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为你，十字架为什么画的？告诉你，耶稣不在十字架上，天主教呢把耶稣还钉在上面，而我们呢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他将来要来审判世界，所有的账都要算。好了，我讲我的故事，最后哈，那我呢就是虽然受欺负，但是多年之后，10年20年之后，我再回到我家乡，欺负我那些人好惨。我听我妈妈说，他们有的去挖矿，被压死在矿下面，留下孤儿寡妇。他们有的人以前很嚣张的欺负我的，甚至现在找份工作都没有，住在很贫穷，甚至连赚钱的机会都不会。他连吃饭都没得吃，还有时候还跑到我家里来跟我哥说，给他一份工作，求我们给他一份的工作。所以他见到我的时候，现在是低着头，发现，哇，原来这个人以前我欺负的人，现在很高，很愿意公平的对他。我也没有怀恨在心，我还是对他好。我神给我有很多的财富，给我有很公司，给我有别墅，给我有享受，给我来加拿大都有很多享受。我虽然不富有，但是我足以说明我是追求公平、公正、公义的。神借着我们这件事情，让我在那里被人去尊崇。哎呀，你这个博士回来了哈，大家都没，我们那边都没有，我是我们家乡的第一个大学生。 后来我来到国外之后，我读了博士，我是那边的第一个博士，啊，他们都心里面很崇拜、很敬拜你，也不是那个，都是因为我们愿意来信靠这位耶稣基督，他就会将你高举，他的时间到了就要为你报仇。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问题是我们不经历、不相信这个公平、公正、公义。好了，你看，我们说这里讲到很罗马书说。归给那些效法亚伯拉罕的这些的人，你也像亚伯拉罕一个人的时候，很贫穷的时候，你跟随他，他就后来越来越大，一家人的蒙福，后来成为巨大的国家，现在以色列还在。 OK， 感谢神。第二个，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要使他成为我们的什么？智慧，还有呢，公义、圣洁、救赎。所以你的公义你要信耶稣才有，你信靠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公义就会在你心里面住下来，你就会追求公平公正，你就不再抱怨了，你就不会说哇，这老天哪，很不公平哦，遇到好不公平啊，对不对？不会，他的公义会教导你，他的智慧会帮助你，他的救赎会临到你身上，随时每件小事都来救你，你每件事情都可以看见他在你身边。我们就是这样的啊！自从我侍奉他做牧师来做教会，我就没有遇到一个贼可以来偷我家东西啊，可以来欺负我，可以让我真的羞耻，现在没有了。好，以前老是被欺负。OK， 最后你看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四节，论到你们，为要从那起初所听见的，要长存在心里，一起来念，若将起初所听见的什么存在心里，你们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所以这个子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父就是我们的创造主上帝，他就在你里面，你也在他里面，你我们都在一起成为一体。感谢神。好，愿主打开我们的心，我们都成为一个公平公正公义的人，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啊。好，大家一起站起来好吧，我们唱首歌啊。那首歌呢就在你的那个啊，歌本的下面哈。 OK， 来给大家拿一下，这个歌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哈，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OK， 看得见吗？拿一个纸，有一张纸的可以看见，给他一张好吧。我们先来唱啊，这本圣经呢是神所写下来的，他教导我们学习公义啊，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好吧。
我们要明白圣经，这经能使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寓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新各样的善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寓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好， OK， 我们再来一次好吧。
我们要明白圣经，这经能使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寓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书神人得以完全，预备新各样的善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寓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啊，你可以跟我一起祷告啊，我讲一句，你讲一句。我就希望神的公义住在你心里，好吧。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你是公平公正公义，我要来信靠你，求你除去我自己的公平公正公义， 建立你的公平、公正、公义。求你悦纳我，接纳我，用宝血涂抹我，让我真正活出基督的样式，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无论多苦多难，你都会为我伸冤，速速地为我解决问题。你是守信用的神，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愿你与我同行，使世人惧怕我，与我美好的相处，让我更加的爱你，爱人，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